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读17到20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，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，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，其中有须弥乃和亚历山大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谤读了。昨天读的那一段12节到16节是保罗的见证，他从前是亵渎神的、逼迫神的、侮慢神的人，然而神的怜悯却还是临到了他这罪人中的罪魁。他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在保罗身上，神显明了他一切的忍耐，最后保罗不仅得救了，还领受了荣耀福音的职分，成为外邦人的使徒。保罗为什么要提到他自己得救的经历呢？因为要托付给提摩太的责任又大又难，以弗所教会有了难处，有人传讲不同的教训，这些人可能都是在教会中有资历、有话语权的人，而提摩太还是个年轻人，性格谨慎、保守、拘谨。提摩太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些问题，因此保罗用自己的经历来鼓励提摩太，他自己曾经是如何的抵挡神、迫害耶稣的门徒，但神的怜悯还是临到他。他鼓励提摩太要仰望神，神必能做大事。保罗讲完了自己见证后，就用一个颂赞的祷告来做结束，就是17节，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，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保罗赞美神的尊贵荣耀，尊贵说出神的身份是尊贵的，是要受人敬重的，荣耀说出神的彰显，是这样的光芒四射，是要让人赞美的，要把尊贵荣耀都归给神。接下来保罗就对神有4个非常美好的描述。第一个，他是不能朽坏，因为神是灵，神是永远存在的，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神是永远不会衰败的。地上的东西都是在时间里面，一段时间之后就朽坏了，然而神是永远不能朽坏的。第二面，他是不能看见的，说出神超越一切，如此的阔长高深，是不可测度的，也是人不可能完全知道的。第三个，他是永世的君王，说出神是掌权的那一位，他是永永远远的作王掌权。而第四面呢，他就是独一的神，他是唯一的，他是独特的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，他也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，除他以外别无别神。保罗颂赞神的尊贵荣耀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这一个赞美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从自己那狭小的天地中出来，连接上那永远无限的神，这样的祷告能够扩大我们。保罗当他在讲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，心中实在是感动，因此马上带下一篇赞美的祷告。这是保罗他性情非常率真的一面，也是在他的书信中经常会出现的。比如说在罗马书8章31节到39节，那里他讲完了神生机的拯救，神定义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让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他预定我们，他召我们，称我们为义，又要我们得荣耀。写到这里，保罗不能够再抑制他自己， 马上带下来，从8章31节到39节，非常美丽的颂赞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。同样的，在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，是另外一段美丽的颂赞。那里保罗讲到神拯救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计划是如此的美妙，又带下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结束在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当我们落入自己那狭隘的格局，而碰到外面的环境又是举步维艰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宣告颂赞神的祷告，这样的宣告能够提高我们的境界，能够拔高我们的层次，让我们认识虽然在波涛汹涌的环境中，神仍然坐着为王，神是永永远远掌权的那一位。接着18节，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保罗对提摩太的称呼，可以看见保罗和提摩太之间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。保罗称他是我儿提摩太呀，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。保罗这里所描述的，或许就是在提摩太前书4章14节那里所说的，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保罗没有细讲，或许我们可以猜测，在使徒行传16章1节到3节那里，那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又来到了路斯德。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经过那里，提摩太可能是在那时候蒙恩得救的。几年之后，保罗第二次又来到那里，圣经就记载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，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却是希腊人。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，以哥念是路斯德隔壁的城，说出提摩太那时候已经在这两个教会中服侍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保罗要带他同去，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，就给他行了割礼。这是提摩太加入保罗的同工团队，那时候提摩太还是个年轻人，或许就在提摩太要离开家的时候，教会中的长老来在一起，保罗也加入他们，一同为提摩太按手祷告。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要被路斯德教会差派出去，成为保罗的同工，他们借着按手与被差的人联合，并且借着祷告给祝福。或许就在那个场合中，保罗说了预言，这里的预言不是说将来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事，应该比较像宣告一样，宣告加上祝福，神要借着这个年轻人做大事。在13章1节到3节，保罗那时候在安提阿教会服事，他被教会差派的时候，教会的长老也是禁止祷告，按手在他们的头上，然后差派他们出去。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，当教会要差派人出去为神的国征战的时候，教会的长老按手说出不只是他们出去，教会跟着他们一起出去。保罗就提醒提摩太，曾经指责他说的预言，如今呢要把这命令交托给他。什么命令呢？应该就是1章3节的，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或者是说嘱咐那几个人不要传不同的教训。像第5节所说的，保罗这样的嘱咐或这样的命令，他的出发点是爱，他的总结也是爱，而这爱呢要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产生出来的。保罗把这命令托付给提摩太，要叫他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在教会中要嘱咐人不要传不同的教训，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其实保罗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事先预告过了，在使徒行传20章29、30节，当时保罗在米利都就把以弗所的长老请过来，对他们说了很长的一段话，其中就有预告他们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保罗几年前的预言现在果然发生了。保罗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而提摩太承担了保罗的托付，要留在以弗所。保罗鼓励他要打那美好的仗。接着19节，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该怎么样来预备征战。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，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首先是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长存说出这个征战是一直在进行的，因此你不能有片刻的束缚，你要一直的警醒。属灵的征战呢，是信心的征战。信心有主观的一面，有客观的一面。主观的一面就是我们支取从上头而来的能力。一个人信心刚强，就是他能够从上头支取更多的能力。信心是属灵征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。在以弗所书6章13节到18节，那里保罗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我们全副的军装。其中16节，此外要拿着信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保罗在这里单单把信拿出来，信心的盾牌可以灭尽一切的火箭。这也说出提摩太在打那美好的仗的过程中，仇敌一定会发射各样的火箭，包括疑惑、嫉妒、控告、谣言、毁谤等等。因此提摩太必须要有刚强的信心，这信心要成为盾牌，抵挡撒旦一切攻击的火箭。而坚强的信心是来自无愧的良心。我们曾经讲过几次，良心是灵和魂中间的一个窗口，神赐给我们各样丰盛的祝福都在灵里面。而信心呢，是我们从灵里面支取神各样祝福能够倾倒到我们魂中的一个能力。而信心来支取的时候，要经过良心的窗口，因此无愧的良心很重要。原文中它不是无愧，而是 good conscience， 就是要有好的良心。什么是好的良心，或者说无愧的良心呢？就是不刚硬也不软弱。一个人良心刚硬，他看不到自己犯的错，看不到自己的罪，使他经常会留下一些还没有解决的罪。我们要学习良心不刚硬，经常省察自己，知道自己犯罪了，赶快到神面前去认罪，并且寻求饶恕，让我们可以与那些被我们得罪的人重新和好。另外一面呢，不软弱，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拒绝撒旦的控告。约翰一书1章9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神的话。当我们认罪了，神的信实和公义保证我们，他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有的人良心比较软弱，犯了错了，认罪过之后，心中还觉得不平安，这样情形下就很容易被撒旦控告。所以我们要有无愧的良心，一方面不要刚硬和敏锐，而另外一方面呢，要不软弱，相信神的应许。接着保罗说，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正道上如同船坏了一般。这里我们看到良心真的是很重要。如果有人丢弃良心，他不只是良心有亏，而是他把良心整个丢弃了。这样的人在正道上就如同船毁坏了一般。荷尔版翻成正道这个字，希腊文是 pistis， 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信。前面我们说过，信有主观的一面，有客观的一面。主观的一面就是我们支取灵中丰富的能力，客观的一面或许我们可以翻成信仰，就是我们所信的内容，我们相信的事情，我们所走信仰的道路。这里保罗说，如果有人丢弃了良心，他在信仰的道路上就好像船破坏了一般。一个船坏了，他没有办法留在海面上，一定会沉。照样的，如果我们丢弃了良心，你没有办法走信仰的道路，你迟早要沉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心要在教会中服事， 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良心，尤其是我们良心的敏锐度。在教会中服事，圣徒经常是来自五湖四海，各样背景的人都有。有时候你不经意的一句话，你任意的一个态度，你就会让人受伤。一个良心不敏锐的人，在教会中服事，一定是经常得罪人，经常绊倒人。而你要能够服事的先决条件，不要说你能够帮助人、造就人，最起码你不能绊倒人。每一个愿意服事的圣徒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要谦卑。如果你绊倒人，你不如不服事。因此良心敏锐非常重要。如果有人来告知你被你得罪了，不管你是有意无意，或是你知情你不知情，我们一定要非常审慎、非常小心的去面对，寻求人的饶恕，要向人认罪，尤其是认你良心不敏锐的罪，还需要人来告诉你。一个良心刚硬的人，他是不能够在教会中服事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良心。接着二十节，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棒读了。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是保罗前一节所说的，他们丢弃了良心，因此在信仰的道路上就好像船破坏了一般。这两个人是谁，我们并不清楚。从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十八，我们看到保罗定罪人说，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来越大，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，他们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过，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。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，徐米乃就是假教士，传讲不同的教训，他败坏人的信心。亚历山大是谁呢？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十五节，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，你也要防备他，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话。亚历山大本来是个铜匠，是抵挡保罗的话的，他是抵挡真道的。保罗待在以弗所那段时间，因为以弗所有亚迪米的神庙，那是个香火鼎盛的庙，因此城中有很多是做偶像生意的，金匠、银匠、铜匠可能都和偶像生意有关。或许亚历山大本来也是这些行业的，后来他蒙恩得救来到了教会，却成为一个抵挡真道的人。保罗说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棒读了。保罗说把他们交给撒旦，是在临终的断定，还是实质上把他们赶出了教会，这我们不容易判断。做使徒的的确有权柄能够把人交给撒旦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节那里说，那当有弟兄得罪你，先私下的指出他的错，如果不听，就带一两个人投去，凭两三个人的口，句句都可定准。如果他还是不听，你就要告诉教会，如果他还是不听教会的，就要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就是把他赶出教会。离开教会之后，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，就等于是把他交给撒旦了。所以神给教会权柄，对于那些屡劝不听、不服管教的，可以把他们赶出教会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也实行过这样的权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那时候教会有淫乱的事，有人娶了他的继母，保罗就劝教会的长老，在五章五节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人道德上出了问题，保罗当时不在哥林多教会，他就要哥林多教会的长老必须处理这件事情，要把他交给撒旦，是败坏他的肉体，让他的灵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所以就是连把他交给撒旦也是为着他的好处，或许因为这个样子他悔改了，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得救。在哥林多前书那里的例子，保罗并没有行使这样的权柄，而是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长老必须要这样做。那在以弗所教会呢，在一章三节那，保罗说，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劝你能住在以弗所。我的猜测是保罗带着他的同工离开克里特岛之后，就一同来到了以弗所，并且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。保罗了解以弗所的情形，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，很可能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是保罗亲自和以弗所的长老 交通完之后做的决定，这两个人赶出教会。两个或许是那些不同教训最主要的带头者。保罗处理完源头之后，又要提摩太留下来，因为教会被他们影响的还有其他人。保罗留提摩太下来，来帮助那几个曾经被他们影响的人。或许这两个人怀恨在心，因此继续做出陷害保罗的事，我们才会有提摩太后书那样的记载。但这些仅是猜测。保罗说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放毒。教会中的管教目的都是积极的，当他们接受惩罚之后，许良心发现他们可以悔改认罪，那时候教会就可以再重新接纳他们回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中的行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尤其是那些愿意在教会中有侍奉的人，求主保守我们，赐给我们无愧的良心，赐给我们无畏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心，永远向着神纯洁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承担神给我们的托付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尤其祝福教会中的同工，每一个都是你亲自拣选，你亲自保守的，赐给同工之间有同心合意，赐给每一个人清洁的心，无愧的良心，无畏的信心，教会能够在同工的合适配搭下彰显出神的荣耀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